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继续能够在这里用透过网络跟大家一同来同心的敬拜，谢谢冠强弟兄带新姐妹带领我们以诗歌我们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正如刚才带新姐妹所说，上个星期我们是周年的纪念，学了主日的敬拜，在这个 YouTube。Live 上面跟大家来一同的敬拜之外，我们还透过网络弟兄姐妹可以上网跟我们有互动一起的彼此的分享，也一个非常非常甜美的一段的时间很多弟兄姐妹把一些过去他们在这边的一些的体会经历来分享，实在是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回忆，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的聚会，想一想也是很感恩哈。虽然我们不能够怎么说呢，在弟兄姐妹聚在一个的地方来庆祝来纪念这个的周年纪念，但是透过网络我们在无论在什么的地方我们竟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分享，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的事情，也希望能够往后日子的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往后日子里面有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更多的参与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成人主日学也要正式再重新再开了因为是在等了太久了，以为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再一同的上课，但是没有想到一拖就是几个月，而且呢还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可以再共同的在聚集，所以我们也透过网络，我们有今天开始重新的主日学，我们还是仍然讲这个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姐妹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聚会完了之后不但只有成人主日学，我们儿童主日学也要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你家中有孩子的话希望你也能够来参加，那我们聚会完了之后就有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进行我们谢谢金香姐妹她负责来带领希望能够样样都能顺利特别是那个网络希望能够不影响我们太多。好那么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看这个启示录上个星期因为周年纪念，所以没有讲启示录，讲的其他的题目。今天要继续把上个星期我们还没讲完的11章把它再讲下去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第十一章最后一段有关7个号。吹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不过今天想跟大家来看两幅的图画一幅是在天上，一幅是在地下那我们先来看启示录11章15到18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一幅的图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人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皇，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世在今在的全能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愤怒，你的愤怒也临到，审判呢也到了，你的众先知和圣徒凡敬畏你名的 连大大小的长伞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败自己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好，圣经告诉我们，当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说这个是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约翰看见什么？约翰看见天上有大声音，然后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皇直到永永远远，是一幅基督掌皇权的一个图画。这是以色列传统当中一直所相信所盼望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实现的一个的事情。现在约翰看见了基督做皇了，他胜过一切的仇敌，他审判列国，他做皇了。这是一幅发生在天上的一个的图画，约翰看见了，但他在地上，约翰还是仍然经历着啊，世上的君王对他的逼害，两个光景好像差距很大。约翰看见天上荣耀的一幕，但是在地上他经历着，这是另一回事。基督做皇了，但是他却是受着地上的君王对他的逼害。究竟是天上的这个景象是真实的呢，还是地上这个经历是真实的呢？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人，还是说特别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国的里面，在新天新地的当中，我们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产业。圣经告诉我们一幅非常美的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幸福美好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回到现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体会又不一样，我们还是仍然受着很多在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一些的遭遇，一些的情况。特别最近我们世界上可能全世界，不单只是我们美国，全世界的人可能同样经历这样的一种的困扰。一个的疫情使到人完全打乱了平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好像样样他眼见着好像反转过来，没有再有一个好像过去一个正常的生活。有些地方经济出人问题，政治出人问题，美国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是体会到啊，一个疫情开始之后，不单只是病毒让我们惧怕，整个社会整个的好像都在混乱一片的局面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跟我们现实好像有一个的距离，启示录告诉我们原来在神的国里面是那么美好，再没有眼泪了，再没有痛苦了，是美好的一面。但是现实又不是这样，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样的一个的态度，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如何能够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虽然在这样一个混乱一个好像没有把握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仍然能够活得起劲。那今天等下我会再回来讲一幅天上的图画，但是先带给大家来看另一幅的图画，是地上的一幅的图画。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是 陈列出另一个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来读一读，看一看，这一篇2000多年前诗人所写的一篇的诗，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你们在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的侍奉耶和华，要当存敬敬而快乐，当以嘴亲嘴，恐怕他翻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了，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完全是另外一幅的图画。12节的圣经，如果一定要分段的话，3节3节一段，1、2、3是一段，4、5、6是一段，7、8、9是一段，10、11、12是一段。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来看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发现1、2、3节3节圣经跟10、11、12是一个的回应，前面发出这样一个的信息，后面10、11、12产生一个的回应。然后从第4节到第9节呢，就是主要的理由，为什么这个诗人会做出那个的回应。所以今天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啊，前面跟后面做回应，然后中间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段的圣经，这一篇的诗篇很有意思。这一篇的诗篇是2000多年前犹太人所写的但是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跟我们现代有一个很有现代感很有现代的 view 的一个的感觉。好，我们回到前面的1、2、3来看一下那前面三节他说他说外邦万民君王臣宰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共同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他，就是基督，就是救赎主做什么来敌对神的受膏者。那从犹太人的眼光来去理解的话，外邦是谁？外邦就是一切不认识神，还是说不属神子民的用他们的话就是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一切不相信神的人，从他们的眼光来讲就是外邦人那他们在做什么？这些不相信神的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挣开捆绑。挣开谁的捆绑？挣开神的捆绑，要脱去神给他们的绳索他们认为他们觉得相信神在神的掌管的底下是一种的束缚，一种的不自由，是一种捆绑，就好像一条绳子把我们绑得紧紧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的诗人就是说，这些外邦的万民的都要做一件的事情，就是要脱离神，要脱离这个受膏者，因为他使我们不自由 两千年前所写的诗，但是今天我们读起来一点都不感觉到是古旧的诗，对不对？很有现代的感觉因为现代的人同样有这样一种的表达，可是说可能不是用同样的语言，但是那个态度是一样的，对不对？从古至今，人总是觉得有神还是被神掌管呢，是一件的粗暴，一种的不自由一种让人不舒服所以从古至今，人总是想着如何可以离开神如何可以自己做主这个也是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的故事当神造了一个那么完美的一个伊甸园给人类的第一对夫妻第一对的人亚当夏娃，他怎么在那里生活，完全是美好的一个的环境但是魔鬼撒旦却来引诱他们，来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让神来掌管不要服在神的命令的底下告诉夏娃，你就做一件的事情，神叫你不要吃这个果，你就吃。为什么？因为你吃了之后，你就自由了，你就能够离开神的掌管，你就是跟神一样你来决定善恶，你来决定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再是由神来定这些标准，人就成为标准的主体。从古至今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的人从古至今都是有这样一种的心态，人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底下，人以自己为中心，人要与神同等，挣开离开脱离神的捆绑，因为他们认为有了神他们就不能做主了。所以亚当夏娃被引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人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的自由以自己作为中心。所以世人就说了，他要做这些所有这些万民外邦君王神宰都在做同样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一读的时候，诗人很有意思诗人一开始第一节他说，万民为什么你们谋算虚妄的事呢？什么叫做虚妄？虚妄的事意思就是说，你说谋算，你说计划，你要做这个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没有结果的一个的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人常常以为有神的限制神的主权在哪里的时候，人就不自由，以为脱离了神的这个的主权的时候，人就可以活得更好更幸福。但他们没有真正明白这个是魔鬼撒旦对人的欺骗，事实呢并不如此。亚当夏娃以为他吃了这个果就可以与神同等，能够来定善恶，自己做主。但结果呢，他们就因这个缘故，他们与神隔绝了，他们活在一个非常困难痛苦的挣扎的生活的当中。不单只是他们，往后的世代所有人都是这样，他们尽他们的方法来把神来推开，结果呢他们活得更不好。以色列就是这样一个的一个的典型的个例子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在世上经历一切的困难苦难的时候，神心中不忍，希望能够重新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的国度，以神作为一切的标准的一个的群体。所以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当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透过亚伯拉罕一个的人来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这个属神的群体从开始他们有成为一个群体的时候，神就把律例、律法、典章一切他们的生活的原则标准都赐给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在一个神为他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很幸福的去生活。但结果他们怎么样？结果他们是到了那个地方，但是他们选择不要神。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的一段的历史的记载，一个故事。当时以色列没有皇的，他跟所有其他 的外邦，还说当时 的国家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有皇，有一个的领袖，有一个的君王。但是以色列在进到迦南的时候没有王，没有皇，他们只有祭司，只有先知啊，没有一个皇啊，所有这些当时的领袖，他们称为士师啊，他们就是按照那个需要，神兴起一个人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然后过去又另外一个兴起一个啊，谁是他们的皇？神是他们的皇，神安排他们一切生活，他们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就是不是他们自己非常的困难的争取回来，那是完全是神丰富供应给他们的。但是当他们进入这个的牛奶与蜜之地之后啊，他们开始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外邦都有一个君王来统治，来帮助他们。他们去打仗，这个君王去打仗。我们这些这些的国民，我们就在那里哈，不需要自己去负担什么。他们觉得有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是好的无比啊，所以他们向撒母耳当时的士师。祭司和先知啊，来求什么？他向撒母耳说：“撒母耳，你好不好给我们为我们带领我们选一个皇出来，来统治我们，像什么像列邦其他的国家一样，使到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强壮起来啊。”那当时撒母耳心中真的是很难过啊，他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士师啊，所以呢，他来到神面前啊，非常的难过的对神说啊，你的子民啊，不要我啊做他们的领袖啊，他不喜欢我了啊，他们要叫我为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然后在撒母耳记的第八章啊第七节，神就对撒母耳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皇。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本来就是要透过这个民族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国度，以神为中心，有律法，有典章，有一切神心意遵行的生活的一个准则的一个的群体，在地上可以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但是竟然他们进到牛奶与蜜的地方之后，立刻他们就弃绝了，睁开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他们有自己选一个皇出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就 选呢扫罗啊，选呢后来就大卫啊，然后所罗门啊，经过这三代之后啊，好像非常的兴旺，接下来啊，他们偏离神的道啊，越走越远，结果慢慢走个整个国家就走向了灭亡。所以从人的角度，如果我们国家有一个皇来管制我们，我们就可以跟别国一样做他们所做的，我们不需要有神。这个就是诗篇一到三节里面告诉我们啊，不单只是外邦是这样，连以色列属神的子民他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有神是那么的不自由。但是诗人一开始就说了，你们谋算的是虚妄的事，根本不可能会成功的实现的。然后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就必发笑，主来嘲笑他们。为什么呢？这样的形容，因为他们做一件愚蠢的事情，他们以为他们有一个皇，他们就能够与其他的国平行一样。他们没有想到神是他们的皇，他们活得会更好更幸福。神告诉他们，他们这样的一个的选择实在是一个错误，是万民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一个虚妄的事，是不可能真的为他们带来更美好的人生，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世界的国度，世界的朝代都会过去，而且地上的君王是非常的短暂的一个的权柄。从历史我们看见，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一个的国，没有一个皇是永远掌权的，不要说皇，这个国也不会长期在地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从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啊！我们说哎呀，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也晓得在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中国曾经有多少的更变，多少的朝代的变更，多少的皇帝啊，起来又跌下去啊，有一些是比较长几十年，有一些是很短几年的时间，有一些根本做了皇更痛苦的人生。从古至今世上没有一个的皇是真真正正拥有这个权柄是 last forever 的，没有的。所以神在天上发出这样的笑，起笑他们，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明白，以为以人为皇他们就安全了，他们就能够幸福了。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选择。第六节诗人说，神已经在石安，就是神的山啊，为神的国已经定了他的受膏者，就是基督，就是哪一个永远掌权的哪一位啊？我们下去啊，那个的对啊。所以，当以色列人经历到一切困难的时候啊，当他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啊一个的震撼的一个的提醒。世上的皇朝国度都要过去，但是神所设立的，神所定的一个永恒的基业，这一个的皇，这个的受膏者是永远坐在皇权上的那一位。然后他形容他什么？他说他是有非常大的权柄。什么权柄？他说他必用 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来摔碎。这个就是来形容这个受膏者，这一个神所安立的这一位的皇，不单只是在永恒的里面他有这个的皇权，他更是在世上有绝对的权柄，做什么？来管制，来对待这些的地上的一些的君王。所以当诗人在这里做出一个比较啊，人以为没有神他们就更自由更好的生活的时候，结果这个是个愚蠢的一个的想法，结果他们所受到的面对的困难更多，更难去建立一个国度。以色列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的例子啊。所以诗人就劝这些的以色列民啊，还是说劝当时的人，他说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到管教，当存畏惧来侍奉耶和华，更需要存一个战兢的心来快乐。为什么？因为神的掌权是永恒的，神并不改变，神在过去他是如何兴起不同的人来做皇，他在历史的当中仍然要做这样的个事情。所以他就劝他们，告诉他们快快的来投靠，投靠谁？投靠这一个已经神所安立的，神所设立的这个受膏者，来投靠这一位神所定的一个的皇，投靠他的就是一个有福的。这个是诗人在诗篇的里面第二篇里面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原来人在地上要许许多多的争斗的理由，是因为人离开了神，拒绝了神，所以人在困难苦难受到管教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才晓得真正世上有权柄的是谁，就是那个坐在天上永永远远做皇的这个受膏者，来投靠他才会真真正正过着一个幸福的一种人生。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你知道诗篇第一篇是被称为智慧之诗啊，第二篇其实跟第一篇是连在一起的啊。如果说第一篇诗篇是一个智慧的选择，要选择来神的话作为我们人生的引导，如果这样做，那个人就有福了。诗篇第二篇其实是告诉我们，如果人懂得选择以神为王的话，他的人生就有福了。是不是把两个的选择放在我们面前？诗篇第一篇是告诉我们，一个作恶的人他的结果是这样，所以你不要选这个的事情。诗篇第二篇是把两个的结果放在我们面前，一个是世上的国度，一个是天上的国度。当你有这样选择的时候，你懂得选择的时候，你就有福了。诗人2000年前所写的一篇的诗，同样的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来依靠谁，究竟我们是依靠一个国度，依靠一个君王，还是来依靠一个好像看不见但却是永永远远坐在哪里为王的哪一位。我们回来启示录的第11章，我们来看天上这个的图画。当我们来看天上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发生在将来 这个事情。当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的感觉，就是说启示录都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的处境对于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的帮助呢？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不是把他怎么说呢，把他自己对将来的一些的看法作为预言，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发生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人就来估计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来告诉我们他预言要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是把他所看见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一个的事实，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在那个发生的事实的点上出现而已。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是发生了，已经是事实了，已经是存在了。当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十一章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说我们看见了神这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大声的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皇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十七节他说是在今在的主全能神。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这样一句话，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神是过去是那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同样的一位的神。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一个完整的世界的一个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很多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读着以为只是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预言，不是。先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都是他已经看见一个已经出现的事实来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种的盼望希望将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些已经是发生已经发生了的事，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的事情。所以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是把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的一个的东西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到。那你说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过去旧约的里面所讲的东西，原来来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些所讲的都在启示录里面实现了。为什么实现？因为其实在约翰在这个诗人，比方说刚才第二篇所写的诗的时候，其实他所写的并不是盼望将来是那样，他是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事实是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第二章我们看见这些的景况的时候，提醒了我们原来我们要选择一个的事实，一个已经成为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不要选择那些以为会发生的可能的事情。就好像以色列人以为当他们不要神来做他们的皇，他们就能够像列邦外国一样，其他的国家一样，有这样的一位的皇来帮助他们。原来这个只是一个人的盼望，结果是不会实现的，不会让他们过得更美好的。相反的，当他们 真真正正明白到两个国度放在他们面前，他们选择一个事实，这个是永恒放在哪里的时候，他就能够进入神的幸福的里面去。同样的，在这个的启示录的里面，我们读到约翰已经看见了这些的事实，这个的基督，这个的主要做皇，他做了皇之后，他嘴里说什么？他要权柄，他的权柄能够治理这个的世界一切的事情，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的第二篇一样，他要权柄，他拿着铁杖来打碎他们，一个惩罚他们，这个就是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能力的一个表达。一个瓦器怎么可能抵挡这个铁的一根的杖啊，敲打在他们身上呢？必定是敲碎的嘛。这个就是这样一幅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地上的君王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神能够兴起，也能够把它除去。地上的君王没有自己的主权，主权是在神的身上，只不过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的器皿。一个好的地上的君王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赐福给当时代的人。一个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的一个的皇，他也能够被神来使用。为什么呢？因为神也能够用这样的人成为对那些叛逆他的人一种的惩罚的工具。从历史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一个事实，神对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的带领，以色列是属于神的子民，但是当以色列人背叛、睁开、拒绝神之后，神兴起了一些非常残暴的一些的国家，做什么？来成为对以色列的一个的惩罚。所以神能够用好像巴比伦这样一个的国家来去惩罚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神也能够用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的国家像波斯能够使以色列帮助以色列能够回国。所以君王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的工具，神使用这个工具来达成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一个的事情，这个已经成为事实的，这个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有绝对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恐惧、担忧，哎呀，无论面对这个的疫情，无论是面对这个的国家的选举，无论是面对世界的局面，我们都在那里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人能够掌管明天，好像明天会怎么样都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能够掌管，好像我们只能够活在一个很无奈的、身不由己、好像听天由命的这样一个的态度，过一天是一天的一种的心态，一种负面还是被动的一种的人生观。其实并不需要如此。所以约翰把启示录放在我们面前，把神的国度、把天上的那个景况告诉我们，一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历史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我们还没到那个点而已。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忍耐的心，还是说有这样一个把握，我们不需要惧怕明天发生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是谁在掌管着明天。所以这里十八节有几节圣经我们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十八节说什么呢？他说， 外邦发怒，然后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外邦发怒，外邦发怒，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以他们自以为中心的一种的态度啊，在那里好像残酷的来对待其他的人的时候啊，是不是神不知道？并不是如此啊，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说啊，以后你的后裔要住在这个埃及啊，他们要受到埃及的虐待，但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要惩罚这个国家。事就这样发生了。神要把以色列带到迦南这个地方去啊，到时候这个地方要被神的审判惩罚。那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那个地方的人的罪还没满盈，还没达到一个极点，神还仍然给他们机会去回转，所以他们神还是宽容他们，包容他们，并不是神不知道啊。所以十八节有几句话非常的重要，提醒我们啊，你的愤怒也要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看这几个字，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大小得长赏的时候也到了，那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整个的世界的里面，有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出现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所有这些都要面对神的面前要交账，这些的列邦的要在神面前交账，敬畏神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的奖赏时候到的时候，也要领受这个奖赏。弟兄姐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天上的图画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地上这个图画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一切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暂时的。当这个事实出现的时候，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到这个永恒里面所神的应许里面给我们的一切，所以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帮助我们。我们要晓得谁是哪一个坐在宝座上永恒的主，因为这样的一个的真真正正的认识，这份的信心帮助我们。今天主学的时候，我提到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听见，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的听见的这个事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实行的、遵守的、顺服的一个的命令？因为日期很快就到了，时间到了，这句话给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当时间到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定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人能给我们的、能 promise 我们的东西更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最后我们来读但以理书最后一节的圣经，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两节的圣经，让这个提醒我们，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一件的事情，要发生的一件的事情。他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但以理的异象啊，他说他见到一位像人子啊，相信这个就是描写耶稣基督啊，他说驾着天云而来，这个也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被接升去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他也要怎么样来啊，被领到恒古长存的者的面前，就是永恒者 实在今在永以后永在的这个全能神的面前做什么？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我们的盼望，不是现在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事情左右我们的生命，真真正影响我们生命的是这一位永恒的一位的主，他拥有绝对的权柄。当我们在他的里面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知道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心，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畏惧今天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很无奈的很被动的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很积极的主动的来过一个永神一人的人生。盼望启示录，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读者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在神的国里面的人是有福的，依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世上的君王他们的权柄也是非常的短暂的，就算一个拥有绝对权柄的一个的人，一个的地上的君王，他的生命也只不过在你的掌管的当中。一个邪恶的君王，一个善良的君王，都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因为你是君王，利与废都在你的掌管的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看见约翰所看见天上这一幅的图画，让我们不会为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恐惧，让我们因为看见你已经是哪一位坐在宝座上，你已经是得胜一切邪恶的哪一位，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保护，得到你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产业。主啊，也帮助我们。哦，主啊，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需要主你圣灵不断的提醒刚强我们，保护我们。透过启示录，你把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的景象放在我们面前，以至到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那里去过每天的生活。恭请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继续把教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知道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够弟兄姐妹聚集在一个地方来敬拜，但是透过这样网络，我们还是同心合一的敬拜的时候，也是你所喜悦的。今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成人主日学已经开始，也求助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的学习，我们对你的话有更多的了解，更清楚的认识，以知道我们的信心在当中因此能够加强。主，我们也为着等下聚会完了之后有儿童的主日学来线上我们祷告，为着金香姐妹她愿意将来带领小朋友有这样一个的学习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让小小的孩童能够从小因为认识你，他们能够走在正路的当中。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赐福这样一个的网络上的一个主学，给带领的给参与的能够 同心，特别为着网络的一个的流畅，也求助你在当中来带领来保护，赐福给这样一个的活动，给小朋友因此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你。我们继续的把教会前面的道路来仰望，盼望不久的将来主你也为我们有更好的安排，以直到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